这些人。一个团体里面，我们这个几十个人，你什么时候要开始要拿你老结党了啊？这个团体就坏事了。这什么呢？要骄傲了。像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不听他们的，那就麻烦了。要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就是在团体里面啊，我们恭维了这个，没有恭维那个也不行。那没恭维周到，他生气了。哎，你怎么说他伟大，不说我伟大？你说他好，不说我好？那叫什么？虚浮的人，主看我们好，那是真好；人看我们好，不一定是真好。OK， 下面积极方面要怎么做？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。我们谦卑要从心里面来谦卑，不是外面表面谦卑，而且教我们学习说，个人看别人比我强，别人总是有某一些方面比我强的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圣经有这样的真理，自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们平常都是看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，对不对？上帝说，你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然后下面就说了，如何能够真正的谦卑呢？第五节就说出了一个真心的真理，你们当以什么基督的心为心，心改变了，那人就改变，里面改变了，外面就改变了，有基督的心了，自然我们有基督的谦卑。然后他就讲基督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呢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就讲到基督，就是刚才讲的谦卑的榜样。有了基督的心来看基督，就懂得什么叫真谦卑。他有形象，什么形象？神的形象。神的形象是什么样？圣洁，荣耀极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上帝，连摩西那样一位伟大的领袖，他都不能够面对面的见神呢，他只能看到上帝一点背影，他不敢看，看到也死掉了，不敢看到上帝的形象，太荣耀了，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本来就有呢，跟神是同等的，结果他就虚己，取了一个什么形象？奴仆的形象。今天许多人在讲形象啊，你不可以把我的形象糟蹋，大家都要树立形象，你知道树立什么样的形象最好？基督的形象最好，谦卑的形象。然后他取了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以后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卑微，这个谦卑跟顺服有密切的关系。有什么时候一个人越谦卑，他越顺服，他就存心顺服，顺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上帝怎么说，他说我就怎么说；上帝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；这个时间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所以，基督就说了，他说。那些人就批评他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基督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父叫我说的。你怎么这样做呢？基督说，是我父叫我做的。他就照父所在他身上的旨意，他所行的事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走的路，照存心顺服，一步一步的顺服，一步一步的顺服，顺服到什么程度？顺服到死的程度。所以他在克西马里园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撤去，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，乃要呢，乃要照天父的意思，您叫我喝我就喝吧，这个苦杯，这个死亡的杯， 顺服到一个死的地步，最后不但死啊，是怎样的死呢？是最羞辱的死。十字架是定犯人的，定强盗的，他是无罪的，要把他定在十字架上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是羞辱的死，而且是什么死呢？最痛苦的死。那是最痛苦，因为不是一下就死了，不是一刀把头就断了，不是一枪就把命解决，乃是钉在十字架上，两手两脚钉在十字架上，慢慢那个血要一滴一滴的流出来，多少个钟头以后流完最后一滴血，然后才死。这就是他说你们要看见什么叫谦卑吗？什么叫顺服吗？神的儿子给你们留下的榜样，他本来没有罪，硬把他定位罪，他不该死，叫他死，他谦卑，上帝叫他所行的他就照他所行的去行，情愿离开他的宝座，丢弃天上的荣耀，成为一个人，生在一个马棚里面，包着一个布，一块布，他甘愿谦卑，成为一个婴儿。所以有人说，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奥秘、最奇、最大的谦卑，就是一位荣耀伟大的神被限制在一个婴孩里面，那就叫谦卑，真是谦卑。OK， 好了，下面我们看谦卑跟顺服有关系，谦卑这个也跟升高有关系，跟升高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谦卑还跟升高有关系呢。圣经上说，那自高的怎么样啊？比降为卑，自卑的呢？比升为高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从最高处这样降到最低处的时候，这时候神就把他升为多高？升为多高？升为多高？哎，升为至高，最高最高。感谢主，赐给他的名，什么样的名啊？给他什么名？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哇，感谢主。哪一个人超乎万民啊？一个人比其他的三个人更高，哦，这出了名。比一万个人更高，哇，他出了名。比一国的人们高，超出了名。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超乎所有的名，超乎所有的名。什么时候一个人自己要出名呢？我还跟你们讲了，有一次我讲道的时候，你们还记得，还记得我讲一个字吗？中国的一个字很有意思啊，一个人上面一个字字，自己的字，一个字，下面一个大字，再加上一点，是什么？臭字啊，自己大，感觉大一点儿就臭了，真是有意思。所以自己卑微的时候，神就升高，把我们升高。每一个人，只要是自己要出名，那不算真名。上帝叫他出名，那是真出名。摩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摩西不要自己出名啊，上帝招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这个人折口笨舌，我怎么能够去做那么伟大领袖的工作，把埃及人都带出来呢？哎呀，不敢不敢，不要找我。”他是不肯出名的，但是上帝硬要他出名，他就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上最有名的人，伟大的人。约瑟亚也不敢出名的，摩西死了，他说：“约瑟亚，你起来，要接续摩西的工作，我要叫以色列众百姓都尊敬你，让你出名。神叫我们出名是真出名。所以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真是谦卑的榜样，然后他把他升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升为至高，叫天上的地上的甚至于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，无不口称他为主。这就显明他真是神的儿子，他真是荣耀的主。假如人看来他怎么可能呢？他有什么样的学问呢？但是今天话说，他有多少的著作呢？他有多大的成就呢？他有多少的地位呢？他有多少的财富呢？一样都没有啊。他活了多少年？他有多高的寿数呢？33年，在人看来就短命啊，对不对？多少的财富呢？生在那个马棚里面，连那个旅馆都不接待他，没有地方，没有地方。窝在一个马槽里面，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不会这样子。我们这里都没有睡过马槽的，就有个小摇篮，有个小床啊。他是这样的穷苦，长在一个穷木匠的家里面，工作只有33年的时间，那太短了。那工作只有3年的时间传道，他做了三十年的木匠。然而今天全世界人哦，真是无不向他屈膝，无不口称他为主啊。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有人类的地方广播啦、报纸啦、电视的节目啦、福音单张啊、传道人在台上讲啊、在查经班的讲啊、弟兄姊妹在那讲啊，那个写他的书那有多少啊，那写的赞美诗有多少啊，那个花有多少啊，那是什么啊？没有别的，就是以大能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人类开了一个新的纪元。全世界人都要用1986年主耶稣来以前是主前多少年，主耶稣来以后是主后多少年，他为人类开了新的纪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神的儿子他自己给我们人类留了榜样，他的谦卑，他怎样完成神的旨意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做成了救人的工作。谁信靠他，谁就从死亡进入生命，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的国度。12:13，他说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他说完了耶稣基督以后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弟兄姊妹们呢，你看见了吗？什么叫真谦卑啊？你懂得了什么叫真谦卑？你懂得什么叫做顺服？你们照样行啊。我在你们那里你们顺服，我不在你们那里我相信你们也顺服，所以你们要怎样？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什么意思啊？战战兢兢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，是不是我们要行善做好就得救了信主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你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世上照做神的旨意，一步一步的行，遵循他的旨意，你们也要如此的行。你们信靠主得救，这个不是指着我们救恩来说，乃是得救以后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表现、我们活出得救的生命来说的。所以要恐惧战惊，不能大意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谁做的？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。我们意志行事，现在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要成就上帝的美意。如果我们不恐惧战惊，我们就不能够懂得神的美意，也不遵行神的美意。不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而是自己做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OK， 好了，就是讲到真实的谦卑。第一段讲了真实的交通，第二段讲了真实谦卑。 什么时候我们要寻求谦卑的真理，什么时候我们要懂得什么叫谦卑，就读这一段圣经，第三节到十三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 OK 十四到十八，请你们同声来读，我唱一起，请啊，一起来啊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请来，
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是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背妙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写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让生命之道标明出来，让我们这时刻的日子好怕我没有空跑也没有无劳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奉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
OK， 这一段的段题是什么呢？如何与世人交通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前面在基督里真实的交通，讲到真实的谦卑，那我们只是在基督里有交通吗？我们也要，我们还活在这世上啊，还要跟世人来往啊，怎么样跟世界上的人有交通呢？好，下面就说了，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我们要与世界上的人发生交通吗？让世界上的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吗？要世界上的人跟我们产生有来往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呢？行道要有光和盐的作用，对，把生命的道活出来。哎呀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什么明光照耀，不但是一个光，乃是什么光呢？是一个明光。什么样人需要有光呢？在黑暗里面需要有光。什么时候一个人活在黑暗里很痛苦，他看见一点光他就追求，他说哎呀，我在你的身上看见光，看见真理的亮光。你怎么来的？从耶稣基督来，你向他做见证，他就跟你产生交通。正如使徒约翰说的，他说我把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这么时候真是跟世界上的人有交通，把世人也带到基督里有交通呢？他说你们的言语怎么样？不要发怨言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哦。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真基督徒，你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你很难在跟他谈话里面，甚至在一年两年三年之中，你听不出他的口中发出一个怨言来，他只有感谢，他无论遭遇到什么他都感谢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哦。你知道我们平常一个很容易出口的一件事，就是欺怨人、埋怨人，就是别人不好。丈夫总是怨妻子不好，妻子总是说丈夫不对，哈哈，这个儿女总是讲爸爸妈妈都不了解的都不好，这个爸爸妈妈总是说儿女不听话，总是埋怨他。这个邻居彼此相怨，朋友彼此相怨，这个你看见一个特点，人类特点就是容易埋怨别人。怨言的反面是什么？是感谢、赞美。那你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他常常发出感谢和赞美的话来，人家认为他很倒霉了，他还在那里感谢上帝。哇，这是一个分别。感谢是凡是 互相效力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没有关系，感谢上帝。那虽然我有这个难处，让神的恩典够用，感谢赞美主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基督徒不是吗？他说你们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，还有呢不要起争论。
是
啊，平常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争论。嗯，我对你不对，我好你不好，哼，不要起争论。啊，使你们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，而且诚实，没有虚假。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上帝形容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？第一是弯曲，这人的来往彼此没有真诚相见，虚假弯曲。另外呢，悖谬，悖谬是指什么？是指人对神讲的，人与人之间的来往是弯曲，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？悖谬。他说你们要在这个弯曲和悖谬的时代怎么样啊？说神没有瑕疵的恩，所以他就说你们如果是这样显在这个时代中，就像什么呢？像明光照耀。哎呀，感谢主。他们也说你们就发出一点点光来啊，没有，他说像一个明光照耀在这世界上一样。多少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明光哦，弟兄姊妹，连暗光都没有，是冒烟不冒光啊，心的人要命。他说你们要像明光照耀，而且怎样呢？这样你们就是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就是把主的道真正的活出来了。这样保罗就说，哎呀，这样我在基督，我见基督面的时候，在那个日子见基督，我就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。像就说我真是喜乐，这样我就乐意把我的命写舍上，好像一个交奠的祭献在上帝面前，我也觉得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哪里来的喜乐？从哪里来的？真实的交通来的。喜乐从哪里来的？真正的谦卑来的。喜乐从哪里来的？从行道而来。 OK， 幕后一段十九到三十节，这里面太丰富啊，感谢主，真是上帝的话语很宝贝。然后十九到二十节到三十节这一段我把它讲完了。十九到三十节请各位同声来读好不好？我们读得慢一点，整齐一点，请。
我靠主耶稣指望太大发急的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，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分，他信望婚姻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见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就快去。然而我想继续打发你到到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遇见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怜悯他，不但怜悯他，也怜悯我，免得我忧伤加忧。所以我约翰就是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，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 父子看他在府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，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会做积德的功夫，积福积福，不顾性命，要让弥补奉陪我不做子数。
好，幕后一段，第四段的段题是什么？与肢体交通的榜样，这还是讲了交通。第三段讲到如何与世人交通，现在在肢体里面的交通，就在基督里已经信靠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。怎么呢？这一段里面你看见说，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关系，保罗与提摩太的关系，保罗与以巴弗提的关系，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真实的爱，真实的交通，就产生极大的喜乐。这时候保罗这个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很挂念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要知道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如何，他也要腓立比教会知道他的光景如何，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差提摩太到你那里去。提摩太，他说这个人，你们知道这个提摩太，他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这一位很好的同工，他把提摩太打发出去到腓立比的教会去，是他把保罗的消息带给他们，把他们的消息，把以腓立比的消息带给保罗，这样产生真正在主里面的那个爱的交通，肢体的交通。然后他打开以巴弗提去，以巴弗提是谁呢？这里说是腓立比的教会所打发来的，因为他们听见神的仆人保罗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一位是在这个这里建立教会的，是神的仆人，是在这里牧养我们的。他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不知道他的身体如何，不知道他的虚荣缺乏不缺乏。”他们就差遣他们一位忠心的弟兄以巴弗提说：“你代表我们去吧，这个路又这么远，我们有心啊无力啊，你代表我们。”而且他们拿了一些的费用都筹齐了，就交给这一位弟兄，请他带去，把他们的爱心关怀安慰带到保罗那里去。那这位弟兄就在监牢里跟保罗一起同住，而且在那里服侍他。后来这位弟兄生病了，病得几乎要死了，保罗就想要把他打发回去，他已经好了，痊愈了，他腓立比的教会在那里关心啊纪念这位，所以他要把以巴弗提也打发他回去。感谢主，这照着我们人的观念来说，保罗在监牢里面很需要人陪伴，很需要人服侍，然而爱是给出去的。他们也说：“提摩太啊，你在我右边；以巴弗提啊，你在我左边，一直照顾我，直到我被释放的时候。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把这个提摩太带我像如同儿子带父亲一样的最亲爱的人打发出去，把以巴弗提打发出去，真是美啊！感谢主，爱就是这样的给出去。”这个事情，然后他说叫他们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们，使你们晓得我的情况，你们就可以喜乐，而且以巴弗提再见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喜乐。他是彼此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那种喜乐。他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这样的人，并且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为他在基督的功夫，他为基督所做的功夫，几乎至死不顾性命，要补助你们供给我的不济之处。看见那一个 啊，菲利比教会他们在神的仆人身上所有所流入的爱，然后他们所得到爱的那个回报，这是一个真理。什么时候我们要人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先爱别人，然后我们所得出来的就是爱的回报。我们不是求那个爱的回报，乃是很自然的那个爱的回流就会到我们的身上来。我们什么时候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就被别人所关怀，我们什么时候给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别人有所领取，什么时候我们去学习了解别人的时候，就被别人所了解。这是在基督里面真实的交通，这是幕后的一段，里面非常的丰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讲。下一个礼拜我们把腓立比书第三章好好来读，找出它的章题来，找出它的重点来，我们再一同的查考，一同的享受主丰丰富富的真道，享受这美好丰富的宴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经句，第二章的经句。 OK， 第一章是21节，第二章你们认为哪一节最好啊？啊，第五节是最好是最短的、啊、OK， 就是第五节。好，最好也最短的，你们当你基督的心为心，好吧，就第五节。我要一选呢，选得太长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同时来读一次，来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你们很会选啊。OK， 我们来祷告。我们谢谢天父，你这样的爱你的儿女们，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我们因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我们能够在天父的家中有份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今天聚集在一堂的，无论是在哪里信主的，无论是在哪一个教会受洗你归主的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觉得在这里相聚，因为您是我们的父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在基督里合一了。你的真道造就我们，使我们真是有一的见证，我们心思相同，意念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团聚在一起合为一的时候，就显明出来基督在我们身上奇妙的见证。我们赞美你。不但如此，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样来陶造我们，主啊，但是这些话真是深深的记在我们的心中，反复思想，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实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真实那交通的喜乐，那谦卑的喜乐。无论我们是在基督你的交通，或者跟世人的来往，或者在肢体里面彼此爱的交通，主啊，我们就要看见说你那喜乐而且满足的喜乐要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觉得喜乐也向世人来做见证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为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你带朋友到我们中间来，我们盼望说不失去一个，我们不但盼望他成为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盼望他们成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兄弟和姐妹，我们盼望他们成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因信你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。我们不但在世上有朋友的关系，我们在天父的家中永远成为你家里面的人，享受那永生的福气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有一个报告，